汉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柳营夜话，我是珊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要为大家来正式的介绍我们卫斯理回忆录的第八册《乍现》哦，真的跟大家见面哦，他真的现身了哈、哦。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这个作者叶丽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叶老师您好，
好珊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又来了，
好辛苦啊，好又写完了一本书，
对，这是卫斯理回忆录的第八册，
嗯，对，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要好好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老师在写这套回忆录，其实每一本都有赋予每一本书不同的意义吧。好，
可以这样说，
对啊，可以这样说。那前面的七册主要是交代了卫斯理他的过去，他的一些生平，还有一些好朋友、好亲朋好友的关系。
对，
那从第八册，老师上次就告诉我们说，他终于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天大的阴谋。好，
嗯，可以这样说，因为这套回忆录预计写十册，
嗯，
那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册就讲到有一个天大的阴谋，那所以呢，在后面当然要把这个阴谋好好的来分解一下，但是呢，如果说是直接回答，可能又太突兀了，所以我才想到在第八册，换句话说，倒数第三册的时候，
嗯，
让这个曙光能够乍现，也就是说，稍微能够窥探到一下这个阴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既然是一个还在进行中的阴谋，那当然呢，这就跟回忆录的其他的几本形式有点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也讲过，回忆录应该都是过去式，可是现在写着写着，竟然变成了现在式。现在进行式了、
uh-huh.
所以也很好玩，
而且这本书的一开始哈，就让我们看到那个篇章的安排是很特别的。我们通常都会就说啊，第一章讲一个什么，第二章讲一个什么。可是老师的这次安排是一之一、二之一、三之一完以后，再二之一、二之
二。
二跟三之二，
对，
好是故意把它交出，这是故意安排出来，
故意安排的，因为这本书其实目的最主要是要写三个中篇故事，但是它又不是完全独立的三个中篇故事，所以呢，如果说是把第一个故事放在前面三分之一，然后呢，接下来是第二个故事，然后再是第三个故事，其实看起来就比较看不出来他们三者彼此之间的那个互动的关系了，所以我才想到就是用这种交错的方式啊、每个故事讲一点，每个故事讲一点，然后再轮流轮流轮流一直轮下去，总共轮了五轮，哎，那这样子的话呢，让他们三者之间的这个交互的关系会越看越明显，越来越紧密。然后呢，我写着写着就忽然发现了，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比喻，可以比喻说这本书的写作的结构，那就是扎辫子，因为刚好扎辫子，我们要把头发分成三股，然后呢，这样子交互的来编过来编过去，然后呢，到最后再打一个结。所以呢，我一开始写的时候其实是蛮顺。因为三个故事轮流的写，我其实是也可以换一换心情。那也第一个故事如果写的觉得好像思路有点堵塞的时候，刚好换第二个故事，可以喘一口气。
所以老师，你不是把三个故事写好以后，再把它的篇章交错？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你写的时候就是按照，
没错，
这样子
写的时候的话，就是按照这样子把它切成几段的这样写。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说其实写的时候还算顺利，就是因为我有那个喘息的机会，好像不会要说一口气要把一个故事写完。写第一个故事之后休息一下，然后开始写第二个故事，然后呢，潜意识里边在运作，再继续再想第一个故事，可是实际上真正在写的是第二跟第三个故事，这样子的话比较有点缓冲。后来发现，哎，这样子写作方式也不错。但是呢，写着写着，写到最后，大概已经写完80%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嗯，
这本书要怎么收尾？哎，因为呢，
怎么抓起来？
对对对，哎，因为它有三个结局。
嗯，
那三个结局的话，如果我在最后一轮，我刚刚说过，总共有五轮嘛。
嗯，
最后一轮呢，分别赋予他们第一个结局、第二个结局、第三个结局，好像有点那个太硬邦邦的感觉。
嗯嗯，
那该怎么做呢？我就煞费苦心，而且跟我的太太，她是我的军师，跟她好好讨论过一番。我说这个扎辫到最后怎么样用橡皮筋把它绑起来，
是
这个动作如何呼应在我的这个小说里边。就我太太跟我讲了一句话，然后呢一语惊醒梦中人，她说最高明的那种编发辫或者说是头发的那个设计的话，应该是到完全看不出任何的橡皮筋来。
嗯嗯，
哎，要是头发自己把自己给卷进去，那样才是最高明的。哎，我说哇，太有道理的，可是我要怎么写？然后呢，又酝酿了一番之后，终于勉强达到了这样子的境界，也就是说到最后 没有那根橡皮筋，所以呢结局事实上有点煞费苦心，怎么样把最后的三股扭成一股的结局，是这样子的。所以前面其实都很顺，后面有点点小小困扰，到最后还是解决了，所以很高兴。
是，所以这个结局是指这本书的结尾。
对，因为每本书它自成一个单元嘛，所以呢总是要有始有终，有头有尾。那虽然呢整套回忆录还没有结束，但是呢可能有些读者没有看过前面，然后呢看完这本书之后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出他也不知道，所以呢总是不能像是连续剧一样说是待续，这样子的话有点不太负责任。所以呢每一本书要自成一个单元，所以呢这本书的结尾是让我有点煞费苦心，当然也做到了之前出版社对我的要求呢，就是一定要预留一些伏笔啊，然后呢让读者有所期待。
是。不过老师你这样写反而不会错乱嘛，就是你的思绪要一下子第一第二第三，第一第二第三，这样跳来跳去。
其实我过去十几二十年来都很习惯，就是同时处理很多的事情，不管是公事私事，不管是读书写作教书办活动之类的，所以呢很多事情在我的脑子里边互相交错，这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但是相对来说写这本书的时候，在今年2008年的暑假，我是真的闭关了两个多月，所以呢变成了我脑海里边事实上只有三件事情，也就是这个故事的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第三个故事。所以呢相对来说其实并不复杂。
是，哇，原来是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哈。不过这让读者看起来的时候就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我觉得那个感觉有点像看电影。
这样
其实很多电影的手法也是，就一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好像是不同的故事，
对，
可是随着剧情的发展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这都是有关联的。
对对，我可能在写的时候潜意识里面也想到了这个，但是并没有真的很明确的想要模仿哪一部电影。的确是有，你这样一说的话我想起来了。
对，那这本书呢我觉得真的是叫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上天又下海，这个天呢是天外天啊。哇，这里头所提到的知识也好或是科技也好五花八门哦。那从一开始其实就先从盗墓啊，这件事情来。老师你什么时候又开始研究起盗墓了？
其实研究盗墓应该说是我的责任，也就是写卫斯理回忆录的责任之一。因为倪匡对于盗墓就非常非常有兴趣，倪匡两年前非常骄傲地跟我说，现在所有的盗墓小说都是我的徒子徒孙，因为卫斯理在1980年代就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盗墓。
盗墓，
那写得很成功，然后呢那个主角齐白也就因此就变成了卫斯理的好朋友，一路跟卫斯理就有很多的冒险故事。所以呢盗墓这件事情在卫斯理整个系列里边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我自己其实本来并不太熟悉，但是为了要写回忆录，无论如何还是要多多熟悉这方面的知识，也就是除了盗墓之外还要旁及历史跟考古。有些是临时抱佛脚的，有些是之前就想到要陆陆续续搜集跟盗墓相关的资料，那现在第八册总算派上用场了
、是。那这样除了盗墓呢，另外还有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呢就一个读者的角度来看，有时候会分不清楚老师你说的哪一些是杜撰出来的，哪一些是真正的科学或者是科技的理论，因为就是看起来似假还真的。
我很高兴珊珊这样说，其实呢在我看来这就是科幻写作的最高境界啊，让别人觉得这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分不清楚科与幻的那个明确界限在哪里。好，那这个对于读者来说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可是对于研究者来说或许就会造成困扰了。可是呢倪匡也曾经特别嘱咐我说，写小说无论如何是写给读者看的，要让读者看的觉得有趣，看的放不下废寝忘食，实在是最高明的小说。那至于就是说将来有没有人来研究这本书，我觉得真的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呢我就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我之前曾经翻译过很多的科幻小说，那在某几本科幻小说里边呢我就设计了一个叫做名词解释的部分。那这名词解释不是原著小说的一部分，而是我自己替这本书所做的一个名词解释。
是。
那很多的非科学 背景的读者告诉我说，这个名词解释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用，
哦，
因为我在每一个名词之下都会加一个刮胡，说这是物理名词、天文名词、
哦、
化学名词，或者是科幻名词。
哦，
那当我注明这是科幻名词的时候，就代表说这是作者杜撰的，
是
这样子。那就是说经过这样分解的话，读者才知道，哦，原来哪一些理论或者是哪些名词是杜撰的。可是呢，
嗯嗯嗯，
因为卫斯理回忆录目前为止还算是一套小说，还没有到研究的层次，所以我就先保留了这个模模糊糊的界限。
哦，因为像里头这个老师就提到了，结合了一些现代的时事，
嗯，
好，我觉得这个手法也非常的巧妙。
这我也很喜欢用的。
对，因为卫斯理，他我前面的七册我们看到都是过去的事情，
嗯，
好，那现在是不是就说在这个故事当中有现代时事的东西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故事好像更真实，好像它真的就发生了一样哈？那老师又写安排的非常巧妙，比如说像那个地球暖化，
嗯，
讲到环流，好，什么温盐环流，
温盐环流很奇怪一个名词，温是温，
这是正式的吗？
对，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名词。
哦，
那温盐环流的相关的科学背景，我真的是临时抱佛脚，读了非常多的相关资料才敢写，
嗯，
因为对我来说，其实我的科学背景里边，我本身是读物理的，所以呢，从物理出发，相关的一些学门，比如说天文学、数学，甚至化学，我都比较熟悉。
嗯，
但是呢，气象学或者说地球科学，其实我是比较陌生的。
嗯，
但是好在因为有物理学的底子，对我来说读气象学并不困难。
哦，
所以呢，当初做研究要写这本乍现的时候，真的是搜集了相当多的气象学的资料。
这个这边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就是老师在老师的故事当中哈，要拯救地球暖化呢，有一个很特殊的想法跟做法。
对，
好，就是呢，把我们这个洋流啊，海洋里头的洋流呢，看成是人体的经脉运行。
对，
哇，老师你怎么会想到把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块？
这其实是一个
是很绝的，
这就是一个纯属科幻的一个虚构的点子。
嗯，
那可是呢，在此必须声明，或者说是感谢一下我的老朋友苏玉平先生，他也是位科幻作家。
嗯，
那最早最早的时候，其实这个点子的源头应该是拜他之赐，因为他在差不多一年前就想要写一个故事，把地球当作一个病人，但是呢，我们要用中医的传统的手法来医治这个病人。
嗯哼，
所以呢，他就想到了中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针灸。
嗯，
所以他就大概建构了一下这样子的故事，就是地球本身生病了，发烧了，
嗯，
所以呢，我们要用针灸来扎地球几针，然后让地球能够
降温。
降温。那我说这个故事很好，但是呢，我觉得好像是可以再多加一些科学的根据。
是。
所以我就去查一些相关资料。那查着查着，忽然间发现地球不管是大气层或者是海洋里边，都有很多很多在流动的这一些管道。
嗯。
那称为海流跟这个气流。所以说呢，我忽然想到说，诶，苏玉平讲针灸，那针灸延伸出去的话，一定会跟经络有关系。
嗯哼，
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我们把地球跟人体的相互对应关系如果讲得更清楚的话，那么这个针灸的方法就会更具说服力了。
嗯，对啊，因为看起来觉得说哇，这好像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好
方法。对，我后来也很高兴，我就会跟苏玉平讲说，你的那个针灸理论呢，配上我的那个经络理论的话会更高明。
嗯，
那苏玉平也很高兴，然后呢后来我们就决定这样子，苏玉平也赞成我先把这个点子写在这本书里边，然后将来呢，
嗯，
他再把这个点子继续发扬光大，写到他的书里边去。
哦，嗯，呵呵，是想通这一套方法的这个人叫做天宫大王。
对，这是倪匡当初给他的一个封号。
封号，所以这是在以前的故事里头也
天宫大王在倪匡的小说里边已经出现过好几次，是一个相当神秘的人物，
波斯胡人。
对对，波斯胡人，而且神龙见首不见尾。那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有趣，值得在回忆录里边好好的发挥一番。
嗯 嗯， 嗯。
所以呢，前面七册都完全没有提到他，那第八册要让他好好的现身说法。
对，他就等于是负责了一个故事。
对，就是这三个故事其中之一是以他为主角的。
嗯，是。好，虽然呢他想通了这个，那也去做了一些事情，不过好像 结果
功败垂成。
对 对, 对，
这个其实也是我当初跟苏以平讲的，我说我要借用这个针灸地球的理论，但是呢我会点到为止，因为其实我真正的目的不是像苏以平一样要拯救地球，我真正的目的是因为透过这番努力而使得卫斯理的那个天大的那个
阴谋
出现了一个曙光，哎，所以这样子对我的这一套回忆录来说就够了。那我说其他的部分由苏以平以后来大家发挥吧。
嗯哼，是。不过讲到人物哦，老师在这个乍现啊，《卫斯理回忆录》第八册里头呢，安排了两个人物，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徐跃进跟小宝。
哈哈哈。
就会看到这个徐跃进好像是处处来挑剔，感觉是从一个反面的角色，
对，
来质疑一些事情。
嗯，
那小宝呢是拼命的就要去证明，或者这个证明卫斯理他所有的经验经历都是真正的，都是正确的。
嗯，
所以老师，你在安排这两个角色是有特殊的含义吗？
因为其实很多的小说故事里面其实都有彼此辩论的这样子的戏码。包括在法庭上面的辩论一样，我每次看到这样子的故事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过瘾。
嗯，
所以呢，我也觉得说，在我的这套写的这套回忆录里边，也应该有类似的辩论。
嗯，
那刚好呢，徐跃进这个角色，事实上最早其实是倪匡写的，但是呢，倪匡只写了徐跃进的幼年时代，没有把写他的那个成长的过程。
嗯，后来就不见
了。哎，那我觉得徐跃进这个角色很有意思，可以大家发挥，所以呢，在《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二册就多写了一点他的背景。那后来呢，在第七册又有一封信，就是他来这个责难这个卫斯理的，所以呢，也就是说把他的背景多多少少已经在前面的几本书里面做了交代。
嗯，
所以呢，这一册终于可以让他也真正正式出场。那他的最大的功能呢，其实就是要类似一种激将法，激的小宝，
嗯，
温宝玉一定要上天去好好的来找到答案才肯罢休。
嗯嗯嗯，
是这样子的。因为最主要其实是为了要给小宝上天一个很好的动机。
是，我还在想说，老师是故意安排徐跃进代替的是一些读者的疑问或是角色，然后对卫斯理的故事提出一些这个问题或是看法，一些质疑。
其实珊珊猜对了一半。
嗯，
其实呢，老师告诉大家，徐跃进所代替的其实是我这个作者的一部分的态度。其实我在看倪匡小说的时候，有些时候是蛮矛盾的。
嗯哼，
因为一方面觉得他的科幻的设想非常的精彩，
嗯，
一方面却偶尔又觉得他的这个科幻太过偏离科学，有些抵触的部分。像比如说，如果我在做演讲，尤其是在各个大学开科幻课的时候，我都会跟我的听众、跟我的学生讲说，虽然倪匡是我的老师，
嗯，
但是呢，我们是在正式的在研究倪匡的小说的时候，
嗯，
就应该当仁不让于师，好的坏的都要讲，优点缺点都要讨论。
嗯，
所以呢，我如果碰到有一些倪匡的小说里边这个掰得太过分的部分，我也会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也会要批判一下。嗯，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其实我自己对于倪匡小说还是抱着某一部分的批判精神。
嗯，
那这个批判精神，当我在写正式的文章的时候，我在正式课堂上面上课的时候，我都可以来这样批判。
嗯，
但是我在写这套回忆录的时候，我们不能批判，因为我代表的是卫斯理。
对啊，
那这套书是我替卫斯理写的。
嗯，
所以卫斯理必须要维护他自己的立场，然后呢，光是卫斯理维护还不够，还要加上一个这个温宝玉、小宝来帮他一起维护他的立场。
嗯，
那么身为作者的我的另外那个科学的部分跑哪里去了呢？就化身为徐跃进了。
哦，
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徐跃进跟小宝的辩论，严格说来其实身为作者的我的左脑跟右脑辩论吧，大家可以这样比喻。
是，不过透过这样的方式哦，其实就看到了有一些可能我们大家忽略掉的一些细节，诶，可能透过他们两个的辩论，可能让我们再重新去整理在实际的科学或者是在书里头记述的这个故事这当中的一些关系哦。不过讲到这个温宝玉到土星去哦，这件事情也是很不可思议啊，是这个太科幻了吧。
其实还好，因为人类现在是没有真的人在登陆火星，但是呢，人类的太空船 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经过了土星，
嗯，
而在这个2004年的时候，另外一艘最重要的太空船飞到了土星，就待在那边，一直绕着土星在转。
嗯，
那其实呢，在这本书里边也提到了，就叫卡西尼号。
是，
所以呢，从现代的21世纪的科技角度来说，土星对我们来说并不太遥远了。所以呢，安排这个小宝上天，然后呢一路飞到土星，其实对于现代科技来说是几乎可以达到的事情。可是呢，总是要有点科幻的成分。
嗯，
所以呢，小宝上土星绝对不能够用地球人的科技，否则的话呢，时间要拖得太长了。哎，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多一些科幻的想象，所以呢，必须要借用另外一个人的科技。
嗯嗯，
这个人是一个规划了地球的外星机器
人，
而且他是外星机器人。
嗯，
那这也是倪匡笔下一个相当成功的人物。
嗯，
叫做康维17世。
是，
哎，他是化妆成一个欧洲的贵族，事实上他是一个外星机器人。
嗯，
那他所拥有的这个科技当然比地球人要进步很多，所以呢，他才能够帮小宝建造一艘比较快速的太空船，让他能够比较快速的飞到土星去。
不过在去土星啊，主要的目的其实是跟倪匡之前的一本小说《环》有很大的关系，而且我发现在这本书当中，《环》这本当初的小说在《乍现》这本《卫斯理回忆录》当中，其实有很大的部分是一直在讨论好这个故事它的一些状况哈。
对，其实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几乎可以说我蛮得意的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做法。
嗯，
因为几年前当我开始决定要写《卫斯理回忆录》的时候，就把倪匡的《卫斯理》145个故事又好好的复习跟研究了一番，那发现呢，有很多故事的那个科技或者科幻想象历久弥新，而且呢现在看起来是更接近真实，但是呢，
嗯，
就有几个故事用现在的科技越看就越不可能成真，或者是越看就越觉得它好像是背离的科学，怎么办呢？当然要想办法帮他给自圆其说一番。所以呢，之前几册很多很多的地方我都在做这个
工作。对，
那其中最难把它科学化的就是环，就是一圈一圈的那个环。
嗯，
那本书里面所讲的是完全是抵触了现在的天文学的知识。那倪匡当初因为我们对于土星环还不太了解，所以呢，倪匡在30几年前写那本书的时候还是可以把土星环的构成的原因写成了是类似上一代的地球人移民土星之后所制造的一个太空站。现在我说过，我们早就有太空船飞到土星去仔细看一番了。
嗯，
那这个假设已经落伍了，甚至可以说是被淘汰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只好用这种逆向操作的方式来先把卫斯理的这个说法给否定掉，然后再从里边找出来能不能够有那种正反合，也就是说一方面尊重现代的科学，那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够完全推翻卫斯理的说法。所以呢，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各方面的证据都推翻了卫斯理的说法，可是呢，小宝还是抱着一线希望飞到那边去，到最后发现正的意见跟反的意见竟然合起来，竟然两方面各有道理。
嗯，
然后呢，得到这个结果，所以呢，这样子的新瓶旧酒，让很多的老读者看了都蛮高兴的，说啊，终于把倪匡的另外一个故事又救回来了，
终于又让他回到现实了。
对，
而且看起来好像还真有这么一回事的样子。
对，
就解释的很合情合理哈。不过有一个地方，这个也是大家很好奇，就是时光旅行。罗开跟温宝玉他们在飞到土星的时候的无意间，就进行了一趟时光旅行。
嗯，
这个部分，老师，这应该是属于比较偏幻想的部分嘛？
其实看怎么说。
嗯，
因为呢，跟时光旅行相关的科技，应该这样说，实际的层面完全没有做到，但是理论的层面，事实上现在已经算相当完整了。换句话说，物理学家真的是已经推导了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时光旅行理论。问题就是我们还造不出来这样子的机器。
它就理论上我们有可能。
对，因为根据
时光旅行哦。
对，因为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真的可以 求得出来一个时空的结构里边存在着时光旅行机，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所写的那个土星环上面的那个时光机，其实是完全根据物理学的理论所写的。
哦，这是有所本的。
对，是有所本的，就是你每转一圈就可以回到过去几天，或者是前往未来几天。其实那个是真的是完全根据数学公式来写出来的，那个不是我的想象。
哦，
哎，那只是呢，土星环上面竟然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我的想象了。
哦，是，你看老师好厉害，就是似假还真啊，似真又假哈，让大家看的就是觉得这个故事好精彩，然后就分不清楚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所以有些时候，有些读者会告诉我说：“哇，看了那个卫斯理回忆录，我们去上网查一查，发现有很多的真的科学知识藏在里边，他们就也很高兴。”
嗯，对，那就是关于在这个时光旅行，原来还真的有可能可以实现哦。
嗯，
但目前人类科技还做不到，
只是技术的层面还做不到，还没办法验证这件事情。但是理论其实已经相当的完整了。
哎，那人类做不到的原因是哪个点没有突破吗？
哦，是因为可以这样说，就是需要制造时光旅行机的那个科技实在是太精密了。
嗯，
或者是能量需要在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灌注太高的能量，目前我们还做不到这件事情。
哦，
嗯
哼，是。不过呢，光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就让人觉得说哇，非常非常的精彩哦。
嗯，
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这个叶礼华老师来撰写《卫斯理回忆录》第八册哦，《乍现》哦，这本书里头呢有非常非常多，真是上天下海哦，天文地理的知识哦，连盗墓都有在里面。
很多读者跟我讲说哇，这次好像几乎在出外景，
出外景
啊，所以他们觉得蛮好看。我说，总是每一本书要换不同的口味嘛。比如说，在第六册《天算》里边，我就尽量安排的是内景，因为倪匡的比较晚期的作品几乎都是用室内的对话方式来进行的。那有些读者觉得说是这样子很像倪匡的风格，可是有些读者说看不过瘾。我说好吧，你们看不过瘾的话，我总有一本书让你们过外景的瘾。所以呢，这本书就出了很多的外景，包括上天到了土星环附近，然后呢下海到了南极的南冰洋附近，然后还有那个到了新疆的沙漠
里头，
哎，然后呢到了那个地底下去盗墓，啊，希望这样子的话，大家会觉得卫斯理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的丰富，然后各种呈现的方式都可以呈现出来。不过呢，在这边再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就是其实我虽然这样子写，但是并没有违背倪匡的晚期著作的风格。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大家仔细看这本书，会发现这本书几乎很像是第三人称的故事。换句话说，上天下海的人几乎都不是卫斯理自己，
对对对，
而是他的亲朋好友。
那
卫斯理比较像是观者的角色，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样子就呼应到倪匡在晚期的时候所写的卫斯理比较懒得出外活动了。
嗯，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又能符合很多的读者的期待，要多多出外景。所以我那时候才想到说，那就是卫斯理不出外景，就派他的亲朋好友去出外景吧。
子弟兵啊。
没错。
对，不过讲到这个在新疆的那个古墓哈，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老师其实在每一个故事的前后，其实都还引用了一些当时
原文
、那就发现怎么安排的如此的巧妙。
哦，
那还有就是老师在比如说讲到金字塔里头有那个很神奇的古代机器人，那个好像也是在古文当中也是有一些记述跟记载的。
有，因为我自己对机器人的相关的资料非常的有兴趣，甚至我还开过一门课叫机器人的科与幻。那我所讲的机器人绝对不是现代的机器人而已，我会把很多古老文献，不管是东方的西方的，尤其是中文的古老文献里边的相关的机器人的记载，比如说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也算是机器人的一种，我都搜集的算是非常详细。所以呢，忍不住要在这边稍微透露一点，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那还有一点呢，其实也是想要请教老师，就是我也觉得老师这个安排太有意思，就讲到天宫大王哦，他在思考事情的时候是进入到一个幻境，
哈哈哈哈，
那老师把这个幻境呢跟网络哈，虚拟把它比拟在一块，还觉得还真是非常的巧妙，觉得真是恰到好处的感觉。
其实这里多多少也是受到一些启示，因为我之前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很伟大的 科学家叫做特斯拉，他是可以算是交流电之父，相对于爱迪生，爱迪生是直流电之父，特斯拉是交流电之父。
是，
据说特斯拉就有这个本领，他就真的是能够在脑子里边设计各种的机件，然后呢设计到完美无缺之后再画出来，然后直接就送厂去制造，完全不需要真正的做实验。这是我很早以前就听过的一个故事，那我觉得说把这个故事直接写到天工大王里边去就很适合。然后呢倪匡又曾经写过一些跟幻境相关的，那我就故意把这样子的这个想象力跟幻境结合在一起。可是呢我又觉得这样写的话好像太悬了，一般人好像比较没办法体会，所以又想到了说现在的电脑通常都提倡的是虚拟实境，
是，
所以呢就把这个网络相关的这个特性跟所谓的这个脑海中的幻境能不能做一个比较，竟然发现诶非常的符合，
对吧？对对对，
一条一条的写出来，
拍案叫绝啊是，不过这本书呢既然书名叫诈陷，那所以呢这个陷害卫斯理的天大的阴谋就要有一些些的曙光。
对，
好，不过老师在这里书里头还是没有写得很明显呢。
写得很明显就没意思了哈哈，总是要让大家看后面两本吧。其实倪匡一再提醒我的就是说小说好看最重要，那每一本书当然就是对我来说有每一本书它的功能跟目的，那我觉得说就这本书来说它的功能跟目的已经达到了，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功能。然后呢真正的这个大秘密大阴谋会在最后两本书里边逐一的揭晓，那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个圆满的大结局。
是，所以第九册的书叫做被反。
对，被
第九第十的书名其实都已经出来了。
对，其实是想了很久一直不敢定下来，那这次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它定下来了，所以呢第九册叫做被反。背反是哪两个字呢？就是背叛的那两个字，然后呢把叛字去掉一边就叫背反。那你可以说是背对背的反面叫背反，那背反其实有非常多的丰富的意思，我会在这本书里边逐一的揭露。那第十本书因为是大结局，所以呢我觉得用一个比较有气势的一个书名会比较适合，所以叫做浩渺。浩呢就是浩大的浩，三点水一个告诉的告，秒呢是三个水，所以呢
在一块，
所以这两个字加起来就有四个水了。
对啊，就水淹金山寺那遇水则发所以这是第九跟第十的书。所以老师，那这个天大的阴谋是什么，可以透露吗
当然暂时还不行
不行哈、哦、OK 好，所以就让大家敬请期待。好，第九册，第九册有预计大概什么时候会跟大家见面吗？
我可以这样说，就是我几乎有把握在2009年把这一套回忆录写完。
哦，明年就可以有大结局了。是，所以明年真是值得期待的一年。好的，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叶礼华老师，也是卫斯理回忆录的作者，今天为我们介绍第八册诈陷这本书。谢谢叶老师，谢谢您。
谢谢珊珊，谢谢大家。